弟兄姊妹们平安，啊，大家新年好。中国人的新年啊，当感谢是带敬拜的同工为带领我们。当我们唱歌的时候，我想起一节的经文，叫“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当这个世界在一种不安的当中的时候，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同样也是一个考验，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我们有没有软弱呢？我想我们要前所未有的来定睛仰望我们的主。让我们一起祷告，请大家也在座位上特别的为着这个世界，为着现在在发展当中的这个情况，来向我们的主恳求。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次给我们新的一天。你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你的话是真实的。我们如此相信，也如此来祷告。恩主啊，求你照着你的信实看顾这地，因为在这地上还有你许多的百姓，还有许多你所拣选的人。恩主啊，求你在这患难的当中显出你的慈爱来。主啊，好叫我们更深的认识你， 好叫我们以更加坚固的信心来投靠你。主啊，求你向我们显出你的荣耀来，求你向这个世代显出你的荣耀来，好教许多的人因着你的怜悯可以看见，可以归向你。只是我们同心合意在你面前恳切的祷告与祈求，是奉恩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好，上个礼拜我们开始讲这一段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3章2到15节。那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说，经文里面很清楚的，主耶稣的话是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命令，要我们彼此洗脚。那我们也知道，特别的从2到5节的里面，我们看见耶稣亲自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就是他亲自束上腰，取了仆人的这样一个样式，为他的门徒们洗脚，为的是要教导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谦卑的道理。那我总结下来，就是在两个的方面，好，就是谦卑是放下自己的地位，那为的是顺服父神的旨意，同时也是服侍那些真伟大的人，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同时我们也看到，顺服神是爱神的一个表现，服侍人是爱人的一个表现，所以谦卑和爱又是紧密的联系的。那在主耶稣这样一个榜，做出这样一个谦卑的榜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为什么谦卑的功课是这样的重要？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谦卑的功课是这样的重要？请问，如果这些门徒，除了犹大一位以外的这11位门徒，如果他们没有学到谦卑的功课，他们继续的争吵，继续的争论说谁是老大的时候，请问《使徒行传》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使徒行传将会怎么写？使徒行传一开始让我们看见什么？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这些门徒领受了在橄榄山上耶稣给他们的使命以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 第一章的十四节告诉我们，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我们如果继续往下看第二章，当初代的教会开始成立的时候，因着彼得和约翰他们传讲福音，因着圣灵的浇灌，3000个人信主以后，他们开始聚会的时候，他们开始过学习过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他们有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二章46节这样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祷告。有没有争吵？有没有争伟大？为什么？因为他们学会了谦卑的功课，他们明白了耶稣为他们洗脚的意义。可是刚才的经文里面讲，当耶稣跟他们洗脚以后，他们还是不明白，那他们一定会明白，这是主耶稣所看到的，也是接下来之后我们会讲的。但是在这里，当我们思想谦卑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不单是要看到谦卑对初代教会乃至于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合一的重要性，谦卑的主耶稣，主耶稣谦卑洗脚的榜样，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在哪里呢？大家还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的一开始，第一章的1-18节，整个约翰福音的序言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道，他就是神。1:18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整个的生命是为了告诉我们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那主耶稣的谦卑是不是也要来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位一位神的谦卑呢？我们的神谦卑在哪里？刚才讲了神的谦，主耶稣的谦卑，谦卑是在于他放下他自己的地位。他是什么样的地位？他是门徒的主，他是夫子，他放下自己的主的地位，放下自己夫子的地位，为门徒洗脚。那我们的主耶稣在神父神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告诉我们什么？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他放下自己的地位，他顺服在父神的旨意之下，是要借着他自己的谦卑让我们看见父神的谦卑。请问神的谦卑在哪里？我们就看两处的经文，一处在诗篇，一处在罗马书，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诗篇103篇这样说，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罗马书第3章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我们的神没有照我们的罪过，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他宽容我们先时所犯的罪，他没有马上立即就审判我们，是因为他放下他自己创造主的地位。 这是不是谦卑呢？这是不是我们父神的谦卑呢？我们要看见，看见我们所信的这位神的谦卑，是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谦卑。那我们怎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呢？你说我也愿意顺服人，我也愿意服侍人，我们都可以去操练。无论我们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还是在教会里做领袖的，我们都要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可是有时候呢，我们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困难？顺服神跟服侍人有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产生一些的矛盾和冲突？我们上一次讲到说，彼得在传道的时候他说什么？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这是他对那些法利赛人讲的。可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呢，我们可以不可以彼此这样的说呢？我有我的意见，你有你的意见，然后你说你是顺服神，那我就是不顺服神哦，是不是？会不会我们同样一件事情，大家都在神的面前祷告以后，我们是不是还会有不同的意见呢？就像昨天前天晚上我们在讨论说，昨天中午的包饺子活动要不要继续举行的时候，哇，我就想到，哎呦，等一下不要再吵起来哦，不然会吵起来哦。感谢主啊，我们大家都谦卑在主的面前，好好好的祷告了，讨论呢，啊，昨天我们平安的度过。那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可以给我们做个参照呢？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大家记得吗？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在耶路撒冷的大会以后，保罗跟巴拿巴，啊，圣经这样说：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过程，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坚固众教会。我们看见在这里保罗跟巴拿巴之间有了不同的意见，乃是因为马可。那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那时候马可就是跟着保罗跟巴拿巴去宣教的时候，中途离开了，回去了，那造成了第二次他们要出发的时候，保罗跟巴拿巴之间的这样一个不同的意见。那这里中文说是二人起了争论，哦，我十多年前开始读这篇圣经这一段的，我以为他们吵架了，可是昨天呢，这一次呢，我特别看了，哦，好像没有吵架哦。圣经用说英文说 ，They had such a sharp disagreement that they parted company。就是他们之间的不同意见，就是到后来就是没有一个商量的余地，他们只好分开。感谢主，圣经没有说他们吵架，好，如果是吵架拍桌子，那见证就很不好。如果是不信主的人一看，哇，两个大使徒在那边吵架，爱就没有了，一吵架爱就没有了。所以他们这两位主所拣选的仆人，他们有非常非常不可调和的两个意见以后，他们选择了分开。可是不是这样分开以后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呢？他们在主的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圣经后来在保罗书信里面三次，保罗三次提到马可，都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使徒行传十五、十三章跟十五章的这一位马可。因为在哥罗西书提到说是巴拿巴的表弟马可， 哥罗西书，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是在罗马那边被软禁的，马可陪在他的身边，也就是说明使徒行传十五章那个时候的矛盾，这样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保罗重新接纳了马可成为他的同工。腓利门书也是保罗在罗马写的，同样是说与我同工的马可。那在保罗最后的一封书信提摩太后书里面更是这样说，吾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也就是说保罗在他人生的最后的时候，他想见马可。是不是提示我们马可不是保罗普通通的一个同工，乃是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同工。可是偏偏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马可在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离开那个宣教的队伍，也没有告诉我们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巴拿巴跟保罗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主的里面是会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我们在主里的谦卑侍奉合一是主所喜悦的，也是靠着主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去达成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去面对，去靠主面对在我们当中彼此不同的意见和立场，不是靠着争吵，乃是靠着我们的主，乃是我们个人愿意停止一切的争论，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靠着祷告去寻求，靠着顺服去寻求，靠着一个服侍人的爱的态度去彰显出那个活在我们里面的主的生命。有一节经文常常鼓励我在困难的时候，在特别是在人际关系上出现困难的时候去寻求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这样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弟兄姊妹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是你工作的困难、侍奉的困难、家庭的困难，乃至现在我们整个世界所面临的这一个困难，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信实的，让我们一同抓住神的信实，就是不顾一切的，我们一同来学习谦卑的功课，这是主所喜悦的，这也是主透过约翰福音十三章要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功课，谦卑的功课。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个的功课，就是忍耐的功课。我们看见的这十二个门徒是在彼此争论谁为大的人。那接下来从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要看见一个不明白的人，叫彼得。其实这十二个人都不明白，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从六节到十节里面，特别的记载下来，有一个很喜欢讲话的不明白的人，叫彼得。 我们知道彼得很喜欢讲话，他一有问题他第一个就讲，他心里有什么想法他也是第一个就讲，所以他会被使用。你越愿意去发问题，越愿意去回应主的话，虽然你很多时候是好像冒冒失失，但是呢你学的最多。我们的彼得学到什么功课？在这里耶稣要教导彼得什么功课？在这里我们来看两点。第一点，我们看到耶稣的话怎么说。好，第六节说，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就是主耶稣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耶稣奇怪了，明明知道学生不懂，他还是要教。有没有这样的老师啊？你碰到过这样的老师吗？硬来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一位很有智慧的主，是不是？他有神的智慧，他自己就是智慧。他说后来必明白。为什么说要后来才明白？为什么后来才明白？一个人怎样才能明白神的道理？请问，是因为牧师传道人口才很好吗？不是，是因为什么？因为圣灵。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所接受的圣灵是宝贵的圣灵，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宝惠师。在约翰福音的14章，耶稣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说，但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是所有的话，是整本圣经的话，我们都会明白，我们都会不断的明白。为什么？因为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来引导我们。不单是14章这么讲，16章也是再一次说，主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要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保罗也这样提醒我们，保罗也这样的为以弗所的教会来祷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父，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能够透过认识主耶稣基督而认识我们的父神，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来开启了，来照明了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主要我们领受的真理。那之前我刚才讲的是谦卑的道理，谦卑的服侍的道理，谦卑的顺服的道理。可是在这之前，在你明白谦卑的道理之前，你还需要明白一个更重要更基本的道理，就是耶稣借着洗脚要向彼得启示的，但彼得这个时候不明白的，就是洁净的道理。什么叫洁净的道理？因为你看接下来6、7、8、9、10是这不再讲习，不再讲谦卑，不再讲你要做仆人，乃是讲到两件事，一件叫洗澡，一件叫洗脚。这是什么道理？这是讲到我们的得救与成圣。这里非常清楚，第10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 好，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看。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也就是说，这个洗，耶稣讲的这第八节讲的这个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关系到彼得与主耶稣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洗，就没有了这个关系。这个洗是什么洗？是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洗。请注意哦，耶稣不是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他是说我若不洗你，也就是说第十节继续讲的是洗过澡的，是你整个的人要被洁净。我们怎样得洁净？我们的罪怎样被洁净？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希伯来书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的，是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是永远的。主耶稣为我们死了几次？一次。他说一次就够你们完全的得救，可以到永远。这也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第七章的二十五节可以这样的来告诉我们，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所以救恩会不会失落？救恩会不会失落？如果你清清楚楚你自己得救了，你的救恩就是永远的。有一次别人考我这个问题啊，面试的时候说，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还好在那之前啊，我研究过这个问题，然后有一个牧师回答得很好，他说If you are born again, then you will be born again. 他从生命的角度来解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说，如果你是重生的，那你就永远是重生的。不然的话，什么叫拯救到底？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说是什么？所以耶稣爱赎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如果你的救恩会失落的话，那就不到底了。耶稣爱你，把救恩给你，然后有一天你又没有了，那是不是到底？那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就不成立了。问题是你清不清楚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属于主的人，这才是问题的所在。你信主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你跟主有什么关系？你清不清楚你自己是一个与主有份的人？这是一个问题。问题在哪里？在我们自己。我洗过澡了没？我是不是看到说，在那个十字架上那一位，他为我所流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是我一切的罪，所有的罪。我因为信他，我已经有永生，我不再惧怕死亡，我可以去面对。 礼拜四晚上的时候，我在微信群，我的同学的群里看到说，我已经有同学要去武汉了，他是医生，他要去做医疗队了。我哭了，你知道吗？为什么？我问我自己，我说这些人，我的同学，不信主的人，他们要去救人，我在做什么？我怕死吗？如果今天有一个病人在我的面前，他还没有得救，我要不要说我跟你传福音，你需要得救，还是说哦，对不起，我没空？我的态度是什么？我知道我能做的很有限，我每一个人能做的都很有限，弟兄姊妹们，但是主耶稣的恩典无限。我们在这一场考验的当中，我们能不能靠我们的主，能够站立得住？我们的未来在谁的手里？我们的生命在谁的手里？在考验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不但我们要得救，我们还要成圣，这是耶稣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第十节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好，我问大家两个问题：基督徒会不会犯罪？基督徒如果犯罪怎么办？会不会犯罪？基督徒会不会犯罪？会。为什么？魔鬼，都是魔鬼的错。对，魔鬼会来试探我。我们的肉体常常软弱，但是主告诉我们，就算我们犯了罪，有时候我们会为过犯所胜，我们有一条路可以重新开始。在约翰一书的一章的六到十节，让我们看见在我们成圣的道路上，我们要持守的两点，要被提醒的两点。第一点是第七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第一条叫行在光明中。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宝血，他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已经脱离黑暗，进入了光明。这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现在我们行在光明的里面。那什么叫做行在光明的里面？具体的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行在光明的里面呢？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十四节，这里保罗给了我们更详细的一个解释。他提醒我们，他说，以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我们要去看我们生命的果子，我们要去在主的面前去查验我们是不是讨主的喜悦。 不是讨人的喜悦，是你跟你的主。那怎么查验？十三节、十四节告诉我们，要到光的里面去查验，要让光把我们显明出来。光是谁？十四节说，基督就要光照你了。约翰福音也一直的在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光。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的在主的面前省察自己，求主常常的光照我们，让我们持守在光明的道路里面，做一个光明的子女。但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有时候还是会犯罪，怎么办呢？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有一条路，我们可以认自己的罪。因为第九节，这是主借着使徒约翰给我们的应许，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悔改认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头再来，我们的人生就不会失去盼望，那个永生的盼望不会因为我们的犯罪而失去，我们的永生是确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因为魔鬼有一个工作，就是要让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犯罪，甚至是屡次的跌倒，让我们怀疑自己的救恩。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是屡败屡战的。我们要坚持，我们要认定我们的主，他的恩典大过一切的过犯。我们要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不断的谦卑投靠我们的主。好，这是第二个功课，谦卑以后是忍耐。主耶稣是这样的忍耐彼得，我们应当也像主耶稣这样的彼此的忍耐。直到我们一同能够进入到真理的里面，在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开启的里面，我们可以更深的进入到那个真理的里面。最后一条我们要看的功课就是饶恕，以饶恕的心赦免出卖你的人。出卖主耶稣的是谁？犹大。我们都知道十一节说，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十二个门徒的脚，耶稣洗彼得的脚，耶稣洗犹大的脚。耶稣洗犹大的脚的时候，他明明的知道犹大会卖他，犹大出卖他，可能吗？你会说，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耶稣要告诉我们，他愿意饶恕任何一个人。那犹大有没有得到主耶稣的饶恕？有没有？没有。他自己吊死了。为什么？彼得三次不认主，可是彼得却可以成为初代教会的领袖。犹大出卖了主，结局却是死。 区别在哪里？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好好的去想，主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就是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的第三个教导，就是我们要预备好去饶恕任何一个得罪你的人，甚至在对方向你悔改之前，你都预备好了要饶恕他，或者说你从心里就已经饶恕了他。困难吗？非常的困难。但是圣经里却是不断的提醒我们要饶恕，要饶恕。非常的困难，饶恕的功课。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老院长当年教导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个经历，怎么学习饶恕的功课。在他30年代在上海读神学院的时候，日本人打上海，他差一点被打死的，子弹穿透他的外衣，但是他没有死。所以他心里对日本人就有一个情结。到后来他开了神学院在香港的时候，他还有一个规矩，他不坐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我以前有个弟兄，他就死活不买日本人的车。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一个结。我们老院长说，有一天他的一个会友，正好是一个日本航空公司在香港的经理，就来问他，说：“牧师啊，你为什么不坐我们航空公司的飞机？你看你的会友都会来挑战你。”然后后来我们老院长想了想，看到自己的里面，他说从那一次以后，他就开始坐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了。有时候我们心里，我们以为自己学到功课了，其实我们没有。我们以为自己很爱了，很有爱了，可是神就让一些事情发生，让我们看见我们不够谦卑，我们不够忍耐，我们不够饶恕。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这也是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整个耶稣最后的门徒训练当中的第一课，是最重要的功课：谦卑、忍耐、饶恕。主今天把我们这些不多的弟兄姊妹们放在同一个教会，为什么？为了让我们学习这三个功课：谦卑、忍耐、饶恕。我们怎样学习？怎样得到这样一个爱的力量？我们只有回到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感谢主，他爱我们到底。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再次在你的话语面前，恩主啊， 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真是常常连自己都不知道。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的有限，顾念我们的软弱，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用那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恩主啊，孩子在这里也奉你的名来为我的弟兄姊妹们向你祷告，也为我自己来向你祷告。恩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心来仰望你，求你的圣灵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真是能够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彼此存饶恕的心，如此就叫你的喜乐可以满足。主啊，我们再次奉献自己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洁净，求你悦纳，求你保守，求你祝福。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恩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让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真实的悔改。
祝你已救赎我们，招聚我们为你征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除掉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战胜万夫之歌，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Amen。 请坐。